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话新感染增长趋平稳，新住院人数放缓。美媒讲，川普政府权衡各自世卫资助的各项选择。抗疫药轻氯龟宁初步研究结果下个礼拜发布。大法官鼓励填写人口普查，各项补助取决于此。美欧多国疫情缓解，亚洲国家日益升级。美东七州长合作拟定经济校园重启计划。大流行期间，国会或保持待命状态。韩国100多个中共病毒患者康复，二次检测呈阳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表示，新增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趋于稳定。在周末，全国范围内的感染人数保持平稳。川普说，在纽约、新泽西、密歇根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热点地区，医院的住院病例正在放缓。这个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对抗病毒的策略正在度起作用，并且美国人正在遵循准则。州政府官员亦表示，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州，新增中共病毒感染速度似乎有所减缓。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较早时说，礼拜该州死亡人数为671人，低过礼拜六的758人。新泽西州州长麦菲礼拜一说，新泽西州在礼拜确认了3219例新病例，比前一日增长了 4%， 是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新感染率的最低增幅。美国政府官员礼拜一说给福克斯新闻知，各种选择仍在汇总，以提交给川普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建议，他可能对世卫组织资金采取非常强有力的控制。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定和世卫有关的所有资金项目，包括给世卫组织的会费、赠款、物资等。这位官员说，截至礼拜一，情报仍在搜集中，总统还未有作出最终决定。川普上个礼拜五说，我们每年给世卫组织大约5亿美元，我们将在下个礼拜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有很多要讨论的。纽约奥本尼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表示，下个礼拜将发布有关抗中共病毒药物轻氯龟宁研究的初步结果。轻氯龟宁是市面上在售卖的药物，可用于缓解疟疾、狼疮和其他疾病。一些医生亦会为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开这一处方，或者在药方中加一些阿奇霉素。这项研究是根据纽约州医院的数百名患者的医疗记录来了解这些药物对他们的帮助或伤害，比较死亡率、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率以及药物的任何副作用。负责这项研究的奥本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霍尔特格霍夫说，我们希望对此有所了解，而时间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这项研究由奥本尼公共卫生学院和州卫生局合作进行，由州卫生局提供研究资金。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礼拜一在一段视频中鼓励纽约人认真对待人口普查，同时提醒他们该讯息对美国至关重要。现年81岁的布雷耶在影片中说，今年我想鼓励你填写人口普查表，各州的国会议员人数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视频中，布雷耶强调了人口普查对于在疫情中心的纽约人的重要性。纽约市的经济因为关闭政策大受影响，此外已经有将近10000人染疫死亡。他说， 纽约市经历了中共病毒疫情的艰难时期，简直太可怕了。纽约州和其他每个州的医疗保健援助、医院援助、紧急援助、学校援助的份额都取决于你对问卷的回答。根据宪法规定，美国每十年需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调查收集的数据将用于确定国会代表、选举选区和联邦资金数十亿美元的分配。礼拜一，欧美国家的中共病毒疫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部分国家的确诊和死亡人数明显回落，但是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疫情却在逐步升级。此前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诊及死亡病例的统计曲线已连续多日趋于平稳。英国当日的新增及死亡病例数字比刚刚过去的周末有所降低。法国的疫情仍相对紧张。礼拜一新增4188个确诊病例和574个死亡病例。全国累计确诊人数达到136000人。在亚洲，印度疫情在过去一个礼拜入面急剧升级。礼拜一的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248例，创下新高。目前印度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破万，死亡人数达到358例。此前疫情相对平稳的新加坡，过去一个礼拜感染人数亦明显增加。礼拜一新增386个确诊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确诊人数最高的一日。目前新加坡累计确诊感染人数已达2918人。美国东北地区的六位州长13号下午宣布了一项地理协调重新开放计划。纽约州、新泽西州、康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罗德岛州的州长宣布，他们将组建工作小组，制定六州之间重新开放经济和学校的计划。当日较晏时候，马萨诸塞州州长亦宣布加入该联盟。该计划将逐步缓解隔离措施，增加经济活动，将新的行业添加到必要工人名单中。另外，要求戴口罩和手套，并进行体温检查。联邦的支持和协调亦将是重新开放的关键。这六个州共记录了300000例确诊病例，占美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死亡人数近14000人，约占美国总数的60%。纽约州州长库莫在每日疫情会上说，我们应该开始寻求重新开放，但要制定一个明智的计划。我们今日一直在谈论，我们认为纽约已经达到平稳的事实，但他补充说，如果做错了，那疫情可能适得其反。礼拜四将是参议院的下一次会期，目前参议院定于下个礼拜回来，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没有作出正式宣布。参议员和助手表示，这个很有可能会改变，他们希望这个礼拜较晏时能够有正式的讲法。一位熟悉正在进行的日程安排对话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 参议院正在进行积极对话，讨论回国会大厦工作是否安全可行。助手们称，众议院的议员目前不会回来，除非需要对立法进行表决。如果必须返回国会大厦，他们将在24小时内得到通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两个会议厅都可能处于待命状态，并将根据需要随即移动。韩联社礼拜一报道，中共病毒已在总共116名康复后的患者中重新激活，其中48名在韩国疫情阵中大忧。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郑恩京说，这种病毒可能在患者体内保持休眠状态后被重新激活，而不是被再次感染。韩国上个礼拜报告说，有51例患者在清除病毒后测试再呈阳性。郑恩京指出，没有复发患者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的案例。同时，韩国总理丁世军表示，政府无奈将取消一些留在家的准则，这些准则至少要在4月19号先生效。他亦表示需要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截至当地时间14号零时，韩国确诊的中共病毒患者累计有10564例，死亡人数是222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组织助视中共重开野味市场，澳洲总理说难以理解。韩国国会选举在即，北韩试射巡弋飞弹。川普政府纾困农业，全第一阶段拨款155亿美元。近2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中共病毒测试呈阳性。全国范围内养老院中共病毒死亡激增。莫迪说印度全国封锁延长到5月3号。兼顾防疫和经济，各国含放宽和管制两难。CDC 主任说美疫情正接近高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礼拜二报道，虽然众多专家相信中共病毒疫情是从武汉的一处野味市场往外散播，但世界卫生组织至今仍然坐视中共重开野味市场。对此，澳洲总理莫里森提出批评。莫里森讲，这个简直是难以理解，我们需要保护全世界，要对付这类病毒引爆疫情的潜在来源。莫里森指出，中国野味市场散播病毒的事件并不是只有一宗，而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第九频道还指出，澳洲政府反对中共重开野味市场的立场可能会导致澳洲和世卫组织爆发意见冲突。此外，澳洲联邦卫生部长汉特亦呼应莫里森的言论，担心中国野味市场重开可能会造成更多风险。韩国国会选举在即，北韩14号上午又发射疑似短程巡弋飞弹。韩国军方及专家推测，今次行动应该同北韩已故最高领导人今日成诞辰有关。韩联社引述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14号上午在江原道汶川一带向东岸外海发射疑似短程巡弋飞弹的飞行体。巡弋飞弹和导弹飞弹不同，并未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根据北韩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先前报道，平壤当局在3月29号曾试射超大型火箭，这次时隔16日又再发射飞行物体。韩国军方虽然推测这次行动和今日成诞辰有关，但因4月15号亦是韩国国会选举正式投票日，北韩可能借此进行低强度武力示威。据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农业部为因应中共病毒疫情而推出的粮食供应链计划，第一阶段将拨款155亿美元，初步计划将包括直接发款给农民和落农业者，并动用国会上个月振兴法案中235亿美元农业纾困金的部分款项，加上农业部现有的部分经费，推动其他援助措施。农业部最快会在这个礼拜宣布第一阶段计划，根据振兴法案拨出更多款项之后，会再宣布后续援助计划细节。上述消息人士表示，后续计划可能7月推出。美国最大农业贸易组织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国会关系主任华姆斯利表示，尽管这个不够涵盖所有农业，但这个是第一步。他说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援助。华姆斯利预料农民数个礼拜内会陆续收到支票。不过美国农业部婉拒对第一阶段计划发表评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汗哈克礼拜一表示，截至礼拜晚上，全球有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于中共病毒并发症，有189名工作人员对该病毒检测呈阳性。上个礼拜，副秘书长阿美娜穆罕默德在对成员国的情况通报中讲，大流行影响了联合国内部成员，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促使该机构对这一爆发作出反应。礼拜一，据美联社的最新统计，美国全国范围的疗养院和长期护理中心入面已经有3621人死于武汉肺炎，死亡人数过去两个礼拜内呈惊人的上升趋势，10日前的死亡人数约为450人。专家说，生活在疗养院和护理中心的主要是体弱的老年人，真实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大多数州的统计并没有包括那些没有接受过中共病毒测试的人， 缺乏防护用品以及可用的测试设备，可能使疗养院的死亡人数继续攀升。领导白宫中共病毒应对工作的德博拉·白克斯博士在上个礼拜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检测设备可供使用，疗养院应成为防疫的重中之重。印度原先执行的21日全国封锁措施原定4月10号午夜后结束，不过总理莫迪14号再发表全国性讲话，宣布全国封锁延长至5月3号，但疫情热点以外的地区可能在4月20号之后有条件放松管制。莫迪近日陆续同国会各党派领袖及两度与各省省长举行视讯会议，当地时间14号上午10点，莫迪以印地语发表上述全国性讲话。莫迪在演讲中强调，全国封锁延长到5月3号意味着所有人必须留在室内，表现出和先前黑金一样的纪律和决心。根据印度各省的统计，印度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直线上升，过去6日确诊病例增长1倍，到礼拜一晚间已破万，过去24小时更通报超过1000名新增确诊病例，再次打破纪录，死亡人数达到358人。莫迪仲提到，如果20号之后仍然出现任何疏忽或危险，放宽的措施将被取消。中共病毒疫情重创各国经济，全球数以百万计民众被迫停工，各国政府亦都在防疫和经济活动间寻找平衡点。美联社报道指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班牙近日开始出现缓和，当局13号起允许营建和制造业等行业复工，但仍强烈建议零售和服务业商家关门，上班族继续留在家中工作。在韩国，总理丁世军就表示，韩国政府已在商讨新的公共指导方针，以便兼顾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保持社交距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对于放宽任何限制措施都必须审慎以对，预计默克尔15号将同地方首长召开视讯会议，听取相关意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星期一在 NBC 节目 Today 上讲，美国疫情正接近高峰。他说，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稳定落来，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重新开放。雷德菲尔德表示，希望这个礼拜将能够判断出几时高峰会来，也就是会看到第二日会比前一日的病例少。当被问及是否担忧第二波疫情爆发时，雷德菲尔德表示，重新开放美国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谨慎地逐渐地重新开放。雷德菲尔德还感谢美国公民遵守社交疏离政策，帮助对抗疫情。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港澳办同中联办星期一在网页发新闻稿，点名谴责主持香港立法会内会选举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同部分反对派议员故意拖延会议，导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由去年10月至今召开14次会议仍未选出主席，指有关行为是故意瘫痪立法机关运作，并质疑有违宣誓誓言，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荣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回应指，外界的指控是毫无理据，他要求港澳办和中联办了解有关规则，又指立法会是有规有矩的地方，重申两办是干预立法会事务。
任何人如果认为我是犯了刑事罪行，都一定要清清楚楚，我希望他拿出证据，而不是就是谩骂指责，尤其是出自中央的一个部門呢，我自己是感到現在一國兩制是真的敗壞得很緊要。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在抗疫記者會作出回應，她指中央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並不等於中央放棄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權力，中央關心港澳事務是理所當然，但林鄭同時指出，立法會選舉內會主席一事應該由立法會自我糾正。
立法會出現了這個現象，我覺得應該交由立法會自我糾正。所以立法會的議員，建制派議員，他們今天都開始在這裡提出有一些行動，他們可以採取。律政司司長如果他一個獨立不受干預的情況之下作出一些的舉措，就我不可以在這裡代他講。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應該是交由立法會來對自我糾正。
就連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亦都表示，中央部門有權發表意見，但他希望港澳辦、中聯辦尊重基本法，明白只有律政司才有權決定刑事檢控事宜。
同時間我都希望他們明白，他們的言行呢是很容易被人呢是解讀為一個即是干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言行，這個是令到事情更加難以解決，更加複雜。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定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可以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中联办和港澳办同为中国中央政府所属部门。有建制派声称，立法会内会停摆既影响国歌法，亦阻碍下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包括周浩鼎等建制派议员呼吁当局要撤销议员资格。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他指 DQ 议员的实质工作要由特区政府进行，相信政府目前没有政治能量直接进行 DQ， 但有可能保留后路，在立法会选举前有藉口 DQ 部分民主派人士，并将责任推给选举主任。
咁长时间以来都有拉布的啦，都有一些即议会里面就住啲主席啊、選主席啊、選委員嗰啲爭拗噶啦，咁如果你要確立呢個係一個 DQ 佢嘅理由嘅話咧，我相信就喺而家嘅情況底下咧，特區政府係完全冇呢啲政治能量咯。佢做嘅話，咪揀真係又是激起另一波嘅社會動員。你話佢保留一條後略或一個說法，呢個說法將來我係俾特區政府喺選舉之前 DQ 嗰啲人咧，咁可能就容易啲啦，因為到時政府就可以將個責任推咗落選舉主任啊、確認書嗰度。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耀少對本台指出，中央眼見港府在處理反修例事件和疫情上不得民心，加上立法會選舉越來越近，希望減低特區政府的困局，為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做好準備，增加勝算。至於港府有沒有可能以違反宣誓、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DQ 民主派議員，劉耀少認為這個並非官方可以操控的因素，當中涉及法律程序。今次炮轰郭荣亨事件是习家军夏宝龙上任港澳办主任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出招，因为夏宝龙过往管治浙江期间曾有强拆十字架等践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纪录，外界盛传夏宝龙将以铁腕手法治港。今次港澳办和中联办罕有发出新闻稿，刘耀少分析两办主任是直接听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熟悉港澳事务的夏宝龙是无的放矢，相信这一连串行动都是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造势。
中联办、港澳办发一些这么有斗争性的文章呢，很显然他们就是要制造一个的局面或者一个气氛，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一些的人士如果是会是控制到立法会，不单止是会影响那个的立法会的工作，仲有可能去騎劫咗立法會，影響管治安全嘅。嗱，種種呢啲情況咧，就令人感覺得到，其實一直都係為二十三條立法咧做勢嘅。
今年係立法會選舉年，有傳媒曾經引述中聯辦主任羅慧玲指，今年立法會選舉嘅選情嚴峻，又指反對派想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奪取管治權，強調係唔可能嘅事。有分析指，中共为打压香港民主派，誓将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目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本台记者星期二下午联络上艾芬本人，他否认已经被秘密找报，并且说自己一直在上班。他对外界的关注表示感谢， 并且声称自己只是想安静地做一个医生。
微博是我自己发的，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微博，之前一直没用，就是因为这一次事情之后就有很多人关注我的微博，所以我就没办法，他们微博后台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总跟我说希望我说说话，然后我就只能偶尔出来说说话。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大家关心，我现在都挺好的，都每天在上班，这个一切都很好。跟大家说一声，现在全世界好多，今天我们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一个熟人在日本也看到这些消息了。我也不想，我本来就想安安静静的当个医生，谢谢你们理解我。
但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艾芬确实有麻烦，但因为事情太过敏感，佢唔能够讲啲乜嘢。
可能有麻烦哦，你别找我吧，你找别人吧，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之后，本台记者又分别致电武汉中心医院嘅多个科室，但系呢个医院嘅同事佢哋噤若寒蝉，唔敢讲及艾芬医生嘅事情。
哎，他这会好像不在吧？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问他吧。
中心医院设备科人士在被问到武汉中心医院院长和书记现状的时候，也都只是表示还在上班，都以不方便为理由回避回应更多的问题。
对，但是跟我们不是一层楼，在楼上，这个不方便回答，你能不能问一下其他人，要不跟我们宣传科对接一下行不行？你要不先问一下其他人，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好不好？你如果方便的话，我就把电话挂了。
知情人说，艾芬医生公开接受采访，揭穿了武汉官方最初系统性瞒报疫情，并且导致惨烈后果的真相。因为关注度太高，加上艾芬本人之后一直保持低调，官方有所顾忌，至少目前不会直接危及到他的安全。但他本人甚至家人被严密的监视甚至控制，就是毫无悬念。本台记者再度致电武汉市卫健委，但该机构一直拒绝接听电话。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因为率先向同行发出武汉爆发肺炎疫情警示而受到官方多次约谈和压制，之后偶尔在微博上面出现艾芬的消息，但他的真实状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大批国内外记者试图联系他，亦都遭到官方阻挠。记者无国界组织曾经发出声明，要求中国官方说明艾芬的现状。就在无国界记者的消息发布之后，艾芬的微博上面出现了一条他在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前面拍摄的视频，证明他自己还在正常上班。但是有媒体人士指出，艾芬发布视频的时机巧合，而无国界记者的官网和报道这件事的外媒在中国一直被封锁，因此推断艾芬自证安全的行为可能是被迫服从于官方的安排。从去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当地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最终导致疫情在全球范围失控。3月初，艾芬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披露了疫情爆发初期当地卫生系统官员受命封锁消息，甚至惩戒披露消息的医生，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艾芬亦都就此成为官方眼中的麻烦。至今为止，中国官方在舆论管控上面变本加厉，已经找捕了包括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在内的多名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公民记者和评论员，大量涉及武汉疫情的正式报道亦都被封锁遮罩，包括温和批评武汉官员的作家方方亦都被系统性围攻。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美国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以私信联系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院议长罗格罗斯，要求他提出表扬中国抗疫的决议案。罗斯向媒体透露，2月26号收到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召见的夫人吴婷以私人邮箱发送的邮件，他以为是恶作剧，没理会。3月10号他再收到第二封邮件，工作人员调查之后确认邮件是由中国领馆发出，中方声称他们的外交官通常使用私人邮件联系公务，因为这样速度更快。 吴婷在邮件当中希望威斯康辛州参议院可以通过一项支持中国抗疫工作的决议，中方还发来一份由中方移奏充满中共宣传语调的决议草案，希望罗斯使用，并且安抚罗斯说不要过度反应。这份中方草拟的议案主要内容是中国的行动对于全球抗击流行病至关重要，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疾控和预防措施，包括武汉封城、高校建起方舱医院等。这些措施有效压制了病毒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中国一直透明而且迅速地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组织共用资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及时应对的机会之窗等。罗斯表示收到邮件之后非常愤怒，时值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蔓延，他们一直在对追索真相。罗斯就只是给中方回应一个英文词语 Nuts， 即是痴线。罗斯认为这是中方在世界各地讲述谎言。罗斯决定回应另一项绝非中方期待的决议，该项7号议案已经在3月26号提交，该议案主题是要求议会确认中国故意在新冠肺炎疫情上面误导全世界，并且坚定声援中国民众，谴责中共政权。澳大利亚前华裔议员胡旭明直斥中国外交官无脑白痴，而下令中国外交官全球连锁求赞一习近平已经在疯狂状态，只会招致国际公愤。
白痴，这个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啊！一个完全不守信用的流氓国家，他就是为了要逃避责任。习近平真的是 crazy 啊！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这个是最基本的国际常识。做这种事啊，完全达不到效果，还起反作用，被人家当笑话看了。要引起公愤的，上帝要让共产党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而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里夏提认为，中国外交官集体公关行为预料将会在民主国家碰壁。罗斯的回应几乎可以成为范本，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这套做法在一些专制国家还有所斩获，包括世卫组织也都被收买。
中共这套做法在完全民主开放的社会它是不会成功，他们能得到的就是罗斯的回答 Not 愚蠢，但是可能在专制国家有所收获。
伊里夏提也都指中国外交官的全球性公关动作，习近平是总导演，他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只有一个人说话算，这个人呢就是习近平，下面的官员呢全部都已经变成了木偶。这种中国的外交官们全面出击，我相信这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疫情过去之后，至少西方世界会联合起来制裁中国的隐瞒以及呢是严重的失职。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霍建亦都认为，中国外交官完全在遵守指令，这些公关都将会成为呈堂罪证。
他们做的事儿匪夷所思，就是最高层发过话，有某种精神分裂。他真的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我大国崛起了，对世界可以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了。罗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真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疫情真是一个世界历史转折点，对中共应该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今年二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常委会议上面发表讲话，说要特别部署做好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强调要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对外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援等。本台在星期一报道，中国邀请德国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等为中国抗疫工作美言，德国宪法保卫局将事件记录在案，德国外交部呼吁官员拒绝中方的要求。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爱国贼这个称号虽然很尖刻， 但就针对住当下中国危害性极大的一个政治群体。这一群人和通常理解的爱国者之最大不同，就是他们完全不在乎国人和社会对他们低下人品的不耻，打住爱国旗号疯狂谋私而不惜误国，更加不惜迫害勇于直言和担当的人士。通常意义的爱国者并非一定不做伤害国家和社会的事，但内心深处他们尊重高尚的人格，相信正义的普世价值。因此在面对困难的道德选择的时候，他们在意国人怎样去看他们，更加在意后人怎样去看他们。政治败坏的国家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中国而言，这一种现象不单止古已有之，而且于今更烈。形形色色的爱国策在今日中国可以说是空前得势。产生这个现象除了文化和制度原因，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因素，那个就是中国近几十年以来国运昌隆，为不少人带来了发财机会，也都给予了很多善于转型的人在官场有飞黄腾达的机会。这些人不单止是中国爱国策的中坚力量，更加为之严重的是他们在中共政权的官场乃至各种官方机构里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应该说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官场都还没有清一色到如此的程度，因为有一批屁股有屎的能臣和有常识的官吏都还在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但是在选择性腐败之后，中共官场已经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有效制约爱国策取重金上的恶性竞争。这样的完全失衡的官场生态，正正就是武汉病毒能够酿成今日世纪大祸的最重要原因。中国疫情得到一定控制，习近平和中国的爱国策们有些得意忘形，先是发动武汉人民感恩，又期待各国舆论表达感谢。现在他们终于都认识到这一次闯的祸实在太大了，会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尽管是这样都好，习近平和中国的爱国策们也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绝不可能认错、道歉和反省，因为他们自知走得太远，国际社会会不会不算他们的账，国内百姓也都很难饶恕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和中国爱国策选择做困兽斗，能不能够绑架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呢？由中共内部的政治生态来看，确实是很难乐观。我同意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个就是中国不大可能重复当年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戏剧性故事。因为中共内部的政治活力根本就没办法和当年相比。但是由中国疫情造成的国际政治生态来到去看，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习近平和中国的爱国策们不可能绑架世界的未来，因此亦都很难绑架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国病毒在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灾难如何展开，将会主导世界各国的政治走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逃脱这个逻辑。正如上海一伙体制内精英所认识到这样，中国病毒造成的这一场全球大灾难远未结束，真正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发达国家遭受到重创，而是人口众多的穷国必然发生严重的人道灾难。这样意味着中国还有机会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积极角色，减少自己造成的灾难后果。但是在爱国策的绑架之下，习近平正是失去这个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这样不单止将会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灾后制裁中国，而且亦都会动员更多的中国内部力量为自己的未来，也都为中国的未来进行政治抗争。我相信，我亦都希望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将会阻止中国爱国策们绑架中国的未来。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中国网民在自己国内虽然是没有言论自由，他经常在中共网军的挑拨之下，另一堆小粉红是海外干预其他网民的言论自由。而令人极度反感的呢，就是近日泰国一著名劇集的男影星称赞他女朋友的 IG 相片是似中国风，而被他女友更正是台湾风， 引来中国网友攻击是台独。泰方就还击话这个武汉肺炎，然后就引来这个中国玻璃心疯狂洗版攻击，引来泰国网友尽情还击。在 Twitter 上面输入这个井 EVVY 就可以见到双方交火的内容。泰中大战之后，其他东南亚各国的网民以至香港以及台湾的网民都加入战团声援泰国网友，变成各国网民围攻中国网军的有趣现象。中国网军创造了历史，令到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网友史无前例地团结一致，尽情奚落这个中共以及为此感到很愤怒的小粉红，令到他们的出征变成了出丑，实在是自讨没趣的。今次泰中大战令到大家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国网军所攻击的完全都是人家不痛不痒之处。例如中国网军高叫清迈是国家，引来泰国人嘲笑，说泰国每个城市都可以是国家，泰国人是不会介意，反正前往不需要签证，不似得中国人去香港或者台湾都需要签证。又例如中国网军攻击泰国政府和泰王，泰国人亦都一点都唔介意，反叫中国人闹得大声啲。呢啲可笑嘅攻击其实正反映咗同中国人骂战嘅一条真理。中国人攻击人哋嘅地方呢，正係佢哋自己最大嘅弱点。例如低学历嘅人呢就成日闹人哋唔读书。不能批判政府嘅中国人就最爱闹人哋嘅政府。越係因为自己自卑，就越要喺人哋面前装自大。全球各个人民对于自己政府被批评大多都冇乜所谓嘅。即但系呢一批中国网民，佢经常喺国族主义对中国嘅信仰崇拜之中，将批判中国政府视为批判自己嘅宗教信仰，再等同批判佢自己。呢、这个就系点解泰国人民批判中共呢一班小粉红感到好气愤，还击泰国政府嘅时候，泰国人忍唔住失笑嘅原因。问题的关键就是为什么小粉红会对中国被批评而身同感受呢？中国被人闹关他们什么事呢？关所谓的中国人有什么事呢？关所谓的华人有什么事呢？之但是不只是小粉红或者网军，现实有很多中国人对中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不能够批判亦都不能够嘲笑的。原因呢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对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他们的神，中国政府就是他们的教会，因此批判中国就等同批判他们的信仰。而且中国人更加以为这种国族主义上路的状态才是正常。那些受到中共洗脑的中国人以为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有如中国人那样视国家为信仰，于是泰国人笑中共，这些中国人就以为攻击泰国政府和泰王可以带来同样的难受。点知道泰国人却笑嘻嘻，叫中国人闹多啲，系咪？结果当然就系中国网军输得一败涂地啦。之但系呢一场大战再次揭露嘅咧，就系中共透过国族主义变宗教，将中国当成系宗教嘅崇拜，令到华人成为中国嘅信徒，于是咧就可以维持佢嘅独裁专制嘅统治。任何人违反党嘅意志，就变成咗异端，就成为咗国家嘅敌人。对政府有如对神的崇拜，这个就是他们口中的爱国。泰国人就反正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你要闹国家随便闹，为什么要觉得愤怒呢？连爱国不爱党都不需要，这个才是正常的人。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咗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嘅通天因素，破坏咁样嘅文化，亦就切断咗人同神之间嘅联系。当今中国人嘅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 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体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山上神位。一、中共山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想攞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构成的邪恶灵体，或若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住出现的。因为神道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亦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亦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叛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佬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亦逃脱不到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是仰观象于天，俯观发于地。皇帝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时创制书契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 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乎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得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睇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惘，不愿睇懂，甚至愿意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行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旨在安排。故若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护佑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和人规定的，为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例如神龙、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即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祠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然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 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夺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在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在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谁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话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谁是党，谁是中华。在党国中，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意住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批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扮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的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和大家加了一些工资，印出一千元面额的钞票，听日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亦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啦，咁就俾人们闹下啦。如果胆敢真批评，高志成等支持正义的律师就是榜样。在中共有限度放松的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不容许的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不敢触碰党的敏感神经，不敢挑战党的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到国外生活，恐惧亦随身携带住不放，关起门来躲在厕所入面亦不一定敢闹党， 这个真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党文化物质墙，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走到边带到边。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